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玄翼吞贪这一年到柔照燕茂这一年一共15年，太宗孝文皇帝下前11年，壬申年，公元前169年，冬季11月，皇上出巡代帝；春季正月，从代帝返回；夏季6月，梁怀王刘一去世，没有儿子。贾谊再次上书说：“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，按照现在的形式，不过传一代、两代，诸侯们尚且会放纵而不受约束，豪强势力会强大起来，汉朝的法令就无法推行了。陛下用来作为屏障以及皇太子所依靠的，只有淮阳、代这两个封国而已。代国北边与匈奴接壤，和强敌为邻，能保全自身就足够了。而淮阳比起大诸侯，小得像脸上的黑痣，正好足以引诱大国来吞并，而不能起到任何防御作用。现在权力在陛下手中，分封国土却让您的儿子正好成为诱饵，怎么能说是巧妙呢？我的余悸希望把淮南的土地全部划给淮阳，并为梁王立后嗣，割取淮阳北边的2-3个城邑和东郡来增加梁国。如果不行，可以改封代王，建都睢阳。梁国从新期起，北边到达黄河，淮阳包揽陈地，南边连接长江，那么有异心的大诸侯就会吓破胆而不敢图谋。梁国足以抵御齐国和赵国，淮阳足以禁止吴国和楚国，陛下可以高枕无忧，再也没有山东之患了，这是两代的利益。现在天下平静，正好遇到诸侯们都还年幼，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到了。秦朝日夜苦心劳力来消除六国的祸患，现在陛下凭借强力控制天下，颐指气使，却高拱两手而酿成六国的祸患，难以说是明智。如果自身无事却积蓄祸乱，玩忽职守，看着问题而不解决，百年之后传给老母幼子，将会使他们不得安宁，这不能说是仁爱。文帝于是听从了贾谊的计策，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，北界到达泰山，西到高阳，得到大县40多个。过了一年多，贾谊也去世了，死时33岁，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。匈奴侵犯狄道，当时匈奴多次成为边境祸患，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上书谈论军事，说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，没有必胜的民众。由此来看，安定边境，建立功名，在于优秀的将领，不能不慎重选择。我又听说用兵临战交锋时，最紧要的有3点：一是占据有利地形，二是士兵训练有素，三是武器精良。兵法上，步兵、车兵、骑兵、弓弩、长戟、长矛、剑盾等兵器各有适用的地形，不适合的有时10个也抵不上一个。士兵不经过选拔训练，士卒不熟悉技艺，起居不严谨，动静不协调，追逐利益时跟不上，逃避灾难时来不及，前面进攻后面松懈，与筋骨的指挥相违背，这是不训练管束士兵的过错，100个也抵不上10个。兵器不坚固锋利，和空手一样；铠甲不坚固严密，和赤膊一样；弩箭射不到远处，和短兵器一样；射箭不能命中，和没有箭一样；命中却射不进去，和没有箭头一样。这是将领不检查兵器的祸患，5个也抵不上1个。所以兵法说，器械不锋利，是把士兵送给敌人；士兵不可用，是把将领送给敌人；将领不了解士兵，是把君主送给敌人；君主不选择将领，是把国家送给敌人。这4点是军事中最要紧的。我又听说，大小有不同的形态，强弱有不同的形式，险易有不同的准备。委屈自身来服侍强国，是小国的形态；联合小国来攻打大国，是势均力敌国家的形态；用蛮夷来攻打蛮夷，是中国的形态。现在匈奴的地形技艺与中国不同，上下山坡，出入西涧，中国的马匹比不上，险道倾斜，一边奔驰一边射箭，中国的骑兵比不上，风雨疲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的人比不上，这是匈奴的长处。至于平原平坦之地，轻车精锐骑兵，那么匈奴的军队容易被扰乱，强劲的弩箭、长戟射程远，覆盖广，那么匈奴的弓箭不能抵挡，坚固的铠甲 锋利的刀剑、长短兵器配合，游动弩箭往来穿梭，十五编制一齐前进，那么匈奴的兵器不能抵挡。善于骑射的才官箭矢同射一个目标，那么匈奴的皮甲木盾不能抵挡。下马在地上搏斗，剑戟相接，进退相攻，那么匈奴的脚力跟不上。这是中国的长处。由此来看，匈奴的长处有三项，中国的长处有五项。陛下又发动数十万大军来讨伐数万匈奴，这是以众击寡、以一击十的计策。虽然如此，兵器是凶器，战争是危险的事，所以由大变小，由强变弱，只在一瞬间。用人的性命去争胜，一旦跌倒就无法振作，就后悔莫及了。帝王的道路要出于万全。现在投降的胡人、义渠、蛮夷之类前来归附的有几千人，饮食特长和匈奴相同，可以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、棉衣、强劲的弓、锋利的剑，再加上边郡的良马，让明智的将领能了解他们习俗，调和安抚他们心意的用陛下的明确约束来率领他们，遇到险阻就用他们来抵挡，平坦的大道就用轻车才官来制服，两军互为表里，各用其长处，再加上人数优势，这是万全的计策。文帝称赞他，赐给晁错书信，宠幸地答复他。晁错又上书说，我听说秦朝起兵攻打匈奴和南越，不是为了保卫边境拯救百姓，而是贪婪残暴，想扩张土地，所以功劳没有建立而天下大乱。况且起兵而不了解形势，作战就会被敌人俘虏，屯兵就会导致士兵积压而死。胡人、何人天性耐寒，扬州、越地的人天性耐暑，秦朝的戍卒不适应那里的水土，戍守的死在边境，运输的倒闭在路上。秦朝百姓看到出征就像前往弃市一样，于是用贬谪的方式征发他们，名叫折戍。先征发有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商人，然后征发曾经有世籍的人，再然后征发祖父母、父母曾经有世籍的人，后来强行征发旅走的平民。征发的不合理，出行的人满怀愤怒，有万死的危害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回报，死后家中也不能免除一年的赋税。天下人明白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。陈胜出发戍守，到了大泽乡，首先带头起义，天下人像流水一样跟随他，这是因为秦朝用威逼强迫的方式来征发的弊病。胡人的衣食产业不依赖于土地，这种状态容易使他们扰乱边境，往来迁徙，时来时去，这是胡人的生计，也是中原百姓离开农田的原因。现在胡人多次在塞下转木行猎，来等候守塞的士卒，士卒少就入侵，陛下不救援，那么边境百姓绝望而有投降敌人的心，救援他们派兵少则不够，派兵多远方现役的军队刚到，胡人却又离开了，聚集军队而不解散，费用很大，解散了胡人又入侵，这样连年不断，那么中原贫苦而百姓不安了。陛下幸而忧虑边境，派遣将吏征发士卒来治理边塞，这是极大的恩惠。然而现在远方来的士卒守塞一年一换，不了解胡人的能力，不如选择长期居住的人，让他们安家种田，并且用来备战，趁便修筑高城深池，在要害之处通穿的道路上规划设立城邑不少于千家，先建造房屋，准备农具，然后招募百姓，赦免罪过，授予爵位，免除其家徭役，供给冬夏衣服粮食，直到能够自己为止。塞下的百姓俸禄不优厚，就不能让他们长久居住在危难之地。胡人入侵掠夺时，能阻止他们掠夺的人把所夺回财物的一半给他，官府为他赎买，这些百姓这样就会乡里互相救助，与胡人作战不必死亡。这不是为了感激君上的恩德，而是想保全亲戚，获取财物。这和东方来的戍卒不熟悉地势，心里畏惧胡人的相比，功效相差万倍。在陛下在位时，迁徙百姓充实边境，使远方没有屯戍的事物。塞下的百姓父子相互保全，没有被俘的祸患。利益延续后世，名声称为圣明，这和秦朝一时怨恨的百姓相比，相差太远了。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招募百姓迁徙到塞下。晁错又说， 陛下幸而招募百姓迁徙来充实边境，使屯戍的事更加节省，运输的费用更加减少，这是极大的恩惠。下面的官吏如果能切实承受这份厚惠，奉行明确的法令，抚恤所迁徙的老弱，善待其中的壮士，调和他们的心意而不轻夺刻薄，使先到的人安乐而不思念故乡，那么平民就会羡慕而劝勉前去。我听说古代迁徙百姓的人查看地形的阴阳调和，品尝水泉的味道，然后规划城邑，建立城池，设置里巷，划分住宅，先建造房屋，放置器物，百姓到了有居住的地方，劳作有使用的工具，这就是百姓轻易离开故乡而劝勉前往新邑的原因。为他们设置医屋来救治疾病，以进行祭祀，男女成婚，生死相互体恤，坟墓相互相邻，种植树木，蓄养牲畜，房屋完整安固，这就是使百姓乐于居住而有长久定居之心的原因。我又听说古代设立边线来防备敌人，让五家为一伍，五有五长，十长为一里，里有甲士，四里为一连，连有甲五百，十连为一邑，邑有甲后，都选择邑中贤能有保护能力，熟悉地形，了解民心的人，平时就教百姓学习设法，外出就教百姓应对敌人，所以士卒在内训练完成，军政在外就确定了。训练成熟后不让他们迁移，幼年时一起游玩，长大后共同做事，夜间作战声音相互熟悉，就足以互相救援，白天作战眼睛相互看见，就足以互相识别，欢爱之心足以拼死相助，这样用厚赏来鼓励，用重罚来威慑，那么就会前赴后继而不退缩了。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才能的人，只会浪费衣服粮食，不能使用，即使有才能力气，没有好的官吏，还是没有功劳。陛下断绝与匈奴的和亲，我私下认为他们冬季会向南入侵，一次大的打击就会使他们终身受创。想要树立威风的，从秋季开始，他们来了而不能困扰，让他们得志而去，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。晁错为人严峻刚直，苛刻深沉，凭借辩才得到太子的宠幸，太子家称他为智囊。太宗孝文皇帝夏十二年癸酉年，公元前168年冬季12月，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溃金堤，东郡大规模征发士卒堵塞。春季3月，废除关卡，不再使用通行证。晁错对皇上说，圣明的君主在上，而百姓不挨饿受冻，并不是因为他能耕种给他们吃，纺织给他们穿，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取资财的道路。所以尧时有9年的水灾，汤时有7年的旱灾，而国家没有饿死，瘦弱的人是因为积蓄多而事先有了准备。现在四海统一，土地百姓的众多不比汤与食少，加上没有连续几年的水旱天灾，而积蓄却赶不上，为什么呢？土地有未被利用的潜力，百姓有剩余的力量，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，山林湖泽的物产没有全部开发，游荡求食的百姓没有全部归农，寒冷对于衣服不等清暖，饥饿对于食物不等甘美，饥寒到了身上就不顾廉耻了。人之常情，一天不吃两顿饭就饥饿，一年不做衣服就寒冷，肚子饿得不到食物，皮肤冷得不到衣服，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他的孩子，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？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让百姓致力于农桑，减轻赋税，广泛积蓄，来充实粮仓，防备水旱，所以可以得到百姓并拥有他们。百姓在于君主的治理，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下流，不分四方，珠玉金银，饿了不能吃，冷了不能穿，但大家看重他们是因为君主使用他们的缘故。这些东西轻便微小，容易收藏，握在手里可以走遍天下而没有饥寒的忧患，这会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，百姓容易离开故乡，盗贼受到鼓励，逃亡的人得到轻便的资财，粟米布帛从地里长出来，按季节生长，靠人力积累，不是一天能完成的，几担重的粮食中等体力的人拿不动，不会被奸邪的人贪图，但一天得不到就会饥寒交迫。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，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，服劳役的人不少于两个，能耕种的土地不过100亩，100亩的收成不过100石。春天耕种，夏天除草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，还要砍柴、修缮官府、服徭役。春天不能躲避风尘，夏天不能躲避暑热，秋天不能躲避阴雨，冬天不能躲避寒冷，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。此外还有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、吊唁死者、探望病人、抚养孤儿、养育幼童等事。如此辛苦，还要遭受水旱灾害、紧急的政令和繁重的赋税，征收没有定时，早上下令，晚上就改变。有粮食的人半价卖出去，没有粮食的人借高利贷，于是出现卖田地房屋、卖子孙来还债的人。而那些大商人囤积货物谋取加倍利润，小商人坐店贩卖投机取巧，每天在都市游荡，趁朝廷急需，卖出的价格必定加倍。所以这些商人不耕种不纺织，穿的一定是华丽衣服，吃的一定是精米肥肉。没有农夫的辛苦，却有成百上千的收益。凭借他们的富有，结交王侯，势力超过官吏，以财力相互倾轧。千里游历，车马冠盖前后相望，乘坐坚固的车子，骑着肥壮的马，穿着丝鞋，拖着绸衣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，农民流亡的原因。当前的要务，没有比让百姓从事农业更重要的了。想要百姓从事农业，就在于重视粮食。重视粮食的方法，在于让百姓用粮食作为赏罚的依据。现在招募天下人向官府交纳粮食，可以授给爵位，可以免除罪罚。这样，富人有了爵位，农民有了钱财，粮食有所流通。那些能够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，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。从有余的人那里取来供应朝廷，那么平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。这就是所谓减少有余，补充不足，政令一出，百姓就有利的事情。现在规定，百姓有战马一匹的，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。战马是国家的军备，所以免除兵役。神农的教导说，有石头城墙高10仞，护城河宽100步，穿铠甲的战士100万，但没有粮食是不能守住的。由此看来，粮食是君王最重要的物资，是政事的根本。现在让百姓交纳粮食，接受爵位到五大夫以上，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，这与战马的功劳相差太远了。爵位是君王所擅长的，从口中说出就没有穷尽。粮食是百姓所种的，从地里长出就不会缺乏。得到高爵位和免除罪罚，是百姓非常渴望的。让天下人把粮食运到边境来接受爵位，免除罪罚，不超过3年，边塞的粮食就一定很多了。汉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下令百姓向边境交纳粮食，按交纳的多少授予不同等级的爵位。晁错又上奏说，陛下现而让天下人向边塞交纳粮食来授予爵位，这是很大的恩惠。我私下担心边塞士兵的粮食不够用，大量分散了天下的粮食。边塞的粮食足够支撑5年，可以让百姓向郡县交纳粮食。郡县的粮食足够支撑1年以上，可以随时下令赦免，不征收农民的租税。这样，恩德施加给万民，百姓更加勤于农耕，就会非常富足安乐了。汉文帝又听从了他的话，下诏说，引导百姓的道路在于致力于根本。朕亲自率领天下农耕，至今已有10年，但田也没有开辟，一年收成不好，百姓就有饥饿的面容。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少，而官吏没有努力的结果。我的诏书多次下达，每年鼓励百姓种树，却没有成效。这是官吏不勤恳执行我的诏令，而劝导百姓不明的缘故。况且，我的农民非常辛苦，而官吏不关心，将用什么来成就工业呢？赐给农民今年1半的租税。太宗孝文皇帝下13年，甲戌，公元前167年，春季2月，甲寅日，下诏说，朕亲自率领天下农耕来供给祭祀的粮食，皇后亲自采桑来供给祭服，要制定相应的礼仪。起初，秦代的柱棺中有密柱，一旦有灾祸，就把过失推给臣下。夏季，下诏说，听说天道，祸患从怨恨产生，福气由德行兴起，百官的过失应该由朕承担。现在密柱的官员把过失推给臣下，来彰显我的不德，朕很不赞成。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有罪，应当受刑， 下诏狱官把他逮捕押送到长安。他的小女儿提英上书说，我的父亲做官，其德都称赞他廉洁公正，现在触犯法律应当受刑。我哀伤死去的人不能复活，受刑的人不能恢复原状，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。我愿意入官府做奴婢，来赎父亲的刑罪，使他能自新。天子怜悯他的心意。五月，下诏说，诗经说，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。现在人有过错，没有施加教化就施加刑罚，有人想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，朕很怜悯他们。刑罚以至于斩断肢体，刻伤肌肤，终身不能恢复，这是多么痛苦而不道德啊！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？废除肉刑，用别的处罚来代替，并且让罪人各自按罪行轻重，只要不逃亡，满一定年限就可免罪。制定法令。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律令说，应当剃发的罚作成旦冲，应当脸上刺字的剃发仅带铁钳罚作成旦冲，应当割鼻的鞭打300下，应当砍断左脚趾的鞭打500下，应当砍断右脚趾以及杀人后自首。官吏因受贿枉法，看守官府财物而盗窃，已经判刑后又犯吃罪的，都处死示众。罪人已经判决为成旦冲的，各有年限可免。文帝批示，可以。这时文帝已亲自实行清静无为，而将相都是旧功臣，少文采而多质朴。他们以秦朝暴政为戒，议论力求宽厚，耻于谈论别人的过失，风化通行天下，告发他人阴私的风气改变了。官吏安于职位，百姓乐于本业，积蓄逐年增加，人口逐渐增长。风俗淳厚，法网疏阔，有一点的罪从轻处罚，因此刑罚大大减少，以至于一年只判决400起案件，有废除刑罚的风气。六月，下诏说，农业是天下根本，事物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现在辛勤从事农业的人还要交纳租税，这是使本业和末业没有区别，对于鼓励农耕的方法不够完备，免除农田的租税。太宗孝文皇帝下十四年乙亥，公元前166年冬季，匈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进入朝纳萧关，杀了北地都尉孙养，掳掠了很多百姓和牲畜。于是到达彭阳，派骑兵攻入烧毁回中宫，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的甘泉宫。文帝任命中尉周涉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，征发战车千辆，骑兵10万驻扎在长安附近，以防备胡人。又任命昌侯卢青为上郡将军，宁侯尉迟为北地将军，龙绿侯周造为陇西将军，驻守三郡。文帝亲自慰劳军队，检阅部队，申明教令，赏赐官兵，准备亲自征讨匈奴。群臣劝阻不听，皇太后坚决阻止，文帝才作罢。于是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成侯董斥、内史栾布都为将军，反击匈奴。单于在边塞内停留一个多月才离去，汉军追出边塞就返回，没有斩获。文帝乘车经过郎署，问郎署长冯唐说，老人家原籍哪里？冯唐回答，我的祖父是赵地人，父亲迁到代地。文帝说，我住在代地时，我的上士兼高区多次跟我讲赵将李琦的贤能，在巨鹿城下作战。现在我每次吃饭，心意没有不在巨鹿的。老人家知道吗？冯唐回答，他不如廉颇、李牧为将。文帝拍着大腿说，哎，我偏偏得不到廉颇、李牧为将，我哪里还忧虑匈奴呢？冯唐说，陛下即使得到廉颇、李牧也不能任用。文帝发怒，起身进入宫中，过了很久，召见冯唐，责备说，你怎么当众侮辱我？难道没有私下场合吗？冯唐谢罪说，我是个粗人，不知道忌讳。文帝正为胡人入侵忧虑，于是终究又问冯唐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、李牧？冯唐回答说，我听说上古君王派遣将领时跪着推车，说城门以内的事我掌管，城门以外的事将军掌管，军功爵赏都在外面决定，回来再奏报，这不是空话。我的祖父说，李牧做赵将驻守边境，军事的租税都自己用来犒赏士兵，赏赐在外面决定， 不经朝廷批准，唯以重任而择求成功，所以李牧才能竭尽他的智慧和才能。挑选战车1300辆，弓弩手13000，精兵100000，因此向北驱逐单于，击败东胡，消灭旦陵，向西抑制强秦，向南抵御韩魏。在这时，赵国几乎称霸。后来恰逢赵王谦即位，听信郭开的谗言，最终诛杀李牧，让严巨代替他。因此军队破败，士兵逃亡，被秦国擒获消灭。现在我私下听说，魏尚做云中太守，他把军事的租税全部用来犒赏士兵，还用自己的俸禄每5天杀一次牛，亲自犒劳宾客、军吏和随从，因此匈奴远远躲避，不敢靠近云中的边塞。敌人曾经一次入侵，魏尚率领车骑迎击，杀敌很多。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，从田里出来参军，哪里知道齿疾五服，整天奋力作战，斩首捕虏，到幕府报功，一句话对不上，文吏就按法令制裁他们，他们的赏赐得不到，而官吏奉行法令却必定执行。我愚蠢地认为陛下赏赐太轻，惩罚太重。况且云中太守魏尚因上报斩首数目差了6级，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，削去爵位，罚做苦役。由此说来，陛下即使得到廉颇、李牧也不能任用。文帝很高兴，当天命令冯唐持符节赦免魏尚，重新任命他为云中太守，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。春季，下诏扩大增加各祭祀的坛场和规避，并且说，我听说辞官祝福都归服于我一人，不为百姓，我对此很惭愧，凭我的不得却独自享受美福，百姓得不到，这是加重我的不得。命令辞官致敬时不要有所祈祷。这一年河间文王刘辟强去世。起初丞相张苍认为汉朝得水德，鲁人公孙臣认为汉朝应当得土德，征兆是出现黄龙。张苍认为不对，搁置了这件事。太宗孝文皇帝下15年丙子，公元前1165年春季，黄龙在城际出现。文帝召见公孙臣，任命为博士，与诸生申明土德，草拟改换历法、服色的事。张苍因此自行隐退。夏季4月，文帝开始到雍地，交际武帝，赦天下。9月，下诏诸侯王、公卿、郡守推举贤良、能直言极谏的人，文帝亲自策问。太子嘉令晁错对策名列前茅，提拔为中大夫。晁错又上书建议削减诸侯封地以及更改法令，共30篇。文帝虽然没有全部采纳，但认为他才能出众。这一年，齐文王刘泽、河间哀王刘福都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赵人辛元平以望气之术觐见文帝，说长安东北有神器，呈现五彩，于是修建未央武帝庙。太宗孝文皇帝下16年丁丑，公元前1164年夏季4月，文帝在未央武帝庙交际上帝，于是尊重辛元平至上大夫，赏赐累计1000金，并让博士、诸生、采泽六经中内容作王制，谋划商议巡狩封禅的事。又在长门道北设立武帝坛，改封淮南王刘喜为城阳王，又分割齐国为6国。丙寅日，封齐悼惠王还在世的6个儿子阳虚侯刘江驴为齐王，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，武城侯刘贤为淄川王，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，平昌侯刘养为胶西王，利侯刘辟光为济南王。淮南厉王还在世的3个儿子富陵侯刘安为淮南王，安阳侯刘伯为衡山王，扬州侯刘赐为庐江王。秋季9月，辛元平让人拿着玉杯到宫门前上书敬献。辛元平对文帝说，宫门前有宝玉之气。不久查看，果然有献玉杯的人，上面刻着人主延寿。辛元平又说，我观测到太阳将再次正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太阳退后，重新正中。于是改以17年为元年，下令天下大聚饮。辛元平说，周鼎沉没在泗水中，现在黄河决口，与泗水相通，我望见东北汾阴有金宝之气，估计周鼎要出现了吧。征兆已现，不迎娶就不会来。于是文帝派人在汾阴南面修建庙宇，临近黄河， 想要祭祀引出周鼎。太宗孝文皇帝夏后元年戊寅，公元前1163年冬季十月，有人上书告发辛元平所说的都是欺诈，交给官吏审理，诛灭辛元平全族。此后文帝也对改历法，服色和鬼神之事懈怠了，而魏阳掌门的武帝庙只让辞官管理，按时行礼，不再亲自前往。春季三月，孝惠皇后张氏去世，文帝下诏说，近来连续几年收成不好，又有水灾、旱灾、瘟疫的灾害，我非常忧虑。我愚钝不明，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原因，我猜想是我的政事有所失误，行为有过错吗？还是天道不顺，地利不得，人事多失和，鬼神废弃祭祀，不想用祭品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还是百官的俸禄供养或许被废除，无用的事情或许太多？为什么百姓的粮食如此匮乏？计算田亩并没有减少，统计人口也没有增加，按人口计算土地比古代还有余，但粮食却非常不足，这其中的过错在哪里？莫非是百姓从事工商业妨害农业的太多，酿酒耗费粮食的太多，牲畜吃的粮食太多？大小道理我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解释，希望与丞相、列侯、俸禄2000担的官员、博士们讨论。有可以帮助百姓的办法，仅可以放开思路，不必有所隐瞒。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二年，己卯年，公元前162年。夏季，文帝出行驾临雍帝的玉阳宫。六月，代孝王刘参去世。匈奴连年入侵边境，杀害掳掠人民和牲畜非常多。云中郡、辽东郡受害最严重，每郡损失10000多人。文帝对此感到忧虑，于是派使者送给匈奴国书，单于也派荡户来答谢，再次与匈奴和亲。八月戊戌日，丞相张苍被免职。文帝因为皇后之弟窦广国贤能有品行，想任命他为丞相，说恐怕天下人认为我偏爱窦广国，考虑了很长时间，认为不可行。而高帝时期的大臣剩下的也没有可以胜任的。御史大夫梁国人申屠嘉以前以才官爵章的身份跟随高帝，封为关内侯。庚午日，任命申屠嘉为丞相，封为固安侯。申屠嘉为人廉洁正直，家中不接受私人拜访。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宠幸，赏赐累计达到10000钱。文帝曾经到邓通家宴饮，对他的宠幸无人可比。申屠嘉曾入朝，而邓通坐在文帝旁边，有怠慢的礼节。申屠嘉奏报完毕，趁机说，陛下宠幸喜爱臣子，就让他富贵，至于朝廷的礼仪，不可以不严肃。文帝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我私下对他好。退朝后，申屠嘉坐在丞相府中，发出文书召邓通到丞相府来，如果不来将要斩杀邓通。邓通害怕，入宫告诉文帝。文帝说，你只管去，我马上派人召你回来。邓通到丞相府，摘下帽子，赤脚叩头向申屠嘉谢罪。申屠嘉安然坐着，不为他行礼，责备说，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，邓通你这个小臣在殿上嬉戏，大不敬，应当斩首，现在就执行斩刑。邓通叩头，头都磕出血了，仍不释放。文帝估计丞相已经让邓通受困，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召邓通并道歉说，这是我的弄臣，你放了他吧。邓通回到文帝身边，哭着说，丞相几乎杀了我。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庚辰年，公元前161年春季二月，文帝出行驾临代地。这一年匈奴老上单于去世，他的儿子君臣单于继位。太宗孝文皇帝后元四年辛巳年，公元前160年夏季四月，丙寅会日，发生日食。五月，大赦天下。文帝出行驾临雍帝。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五年壬午年，公元前159年春季正月，文帝出行驾临陇西。三月，驾临雍帝。秋季七月，驾临代帝。太宗孝文皇帝后元六年癸未年，公元前158年冬季，匈奴30000骑兵侵入上郡，30000骑兵侵入云中，杀害掳掠非常多， 烽火一直通到甘泉宫和长安，委任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，驻军飞狐。原楚国丞相苏毅为将军，驻军勾驻。将军张武驻军北地。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，驻扎细流。宗正刘礼为将军，驻扎霸上。驻资侯徐厉为将军，驻扎棘门，以防备匈奴。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达霸上和棘门的军营，直接持马进入，将军以下将领都骑着马迎送。随后到了细柳军营，军中将士都穿着铠甲，磨砺兵器，拉满弓弩。天子的先导队伍到了，不能进入。先导说，天子将要到了。军门都尉说，将军命令说，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，不听天子的诏令。过了不久，文帝到了，也不能进入。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诏令将军，我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。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。营门守卫的士兵对车马队伍说，将军规定军营中不能驱马奔驰。于是天子就按住缰绳慢慢前行。到了营中，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作揖说，身穿铠甲的将士不能跪拜，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。天子被感动，脸色改变，靠在车上，派人表示谢意，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。完成礼仪后离去。出了营门，群臣都很惊讶。文帝说，哎呀，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。以前霸上棘门的军营就像儿戏一样，他们的将领本来是可以被袭击从而被俘虏的。至于周亚夫，怎么能侵犯呢？称赞了好久。一个多月后，汉军后来到达边境，匈奴也远离边塞，汉军也就撤回了。于是任命周亚夫为中尉。夏季四月，大旱蝗灾，命令诸侯不要进贡，开放山林湖泊，减少各种服饰车驾，裁减郎官名额，打开粮仓赈济百姓，百姓可以出卖爵位。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七年，甲申年，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，文帝在未央宫驾崩。遗诏说，我听说天下万物萌芽生长，没有不死的，死是天地之理，万物自然，何必过分哀伤。当今之事，人们都喜好生存而厌恶死亡，厚葬以致破产，服重丧以致伤害身体，我很不赞成。况且我既然没有德行，没有帮助百姓，如今死了又让百姓长期服丧哀悼，经历寒暑，使父子哀痛，损伤老人的心意，减少他们的饮食，断绝鬼神的祭祀，以此加重我的不德，如何对得起天下？我得以保全宗庙，以渺小的身躯脱身于天下君王之上，二十多年了，依赖上天的神灵设计的福气，国内安宁，没有战事。我既然不聪明，常常害怕有过失，使先帝的遗德蒙羞，只是年岁长久，担心不能善终。如今有幸得以天年，又能供奉于高庙，有什么可哀念的呢？现在命令天下官吏百姓，诏令到达后，出陵三天都脱下丧服，不要禁止娶妻嫁女，祭祀，饮酒，吃肉，应当办理丧事服丧的人都不要赤脚，系在腰间的麻袋不要超过三寸，不要布置车驾和兵器，不要发动百姓到宫殿中哭灵，宫殿中应当哭灵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，礼仪结束后停止，不是早晚哭灵的时间，禁止擅自哭灵。已经下葬后，穿大宫丧服十五天，小宫十四天，欠丧服七天就脱下丧服，其他不在诏令中的都对照此令办理，布告天下，使人们明确知道我的心意。霸陵的山川保持原样，不要有所改变，将后宫夫人以下至少使都遣散回家，以四日葬于霸陵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宫室院囿车骑服饰没有增加，有不便民的就开放以利民。曾经想建造露台，找来工匠计算，费用需要百金。文帝说，百金是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，我奉守先帝的公事，常常担心有辱于他，还造什么露台，自己穿的是粗厚的丝衣，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不脱到地上，帷帐没有绣花，以显示敦厚朴素，为天下人做表率。修建霸陵都用瓦器，不得用金银铜， 西作庄室，依靠山势，不堆土起坟。吴王庄并不来朝见，文帝赐给他几丈。群臣袁盎等人觐见虽然急切，常常宽容采纳。张武等人接受贿赂金钱，被发现后反而更加赏赐，以使他们内心羞愧，专心致力于以道德教化百姓。因此海内安宁，家家富裕，人人充足，后世很少有能赶上的。丁未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奉皇太后博士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九月，有彗星出现在西方。这一年长沙王吴柱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当初高祖认为长沙文王吴瑞贤能，下诏给御史，长沙王忠诚应当记录下来。到孝惠帝高后时，封吴瑞的庶子二人为列侯，传国几代后断绝。孝景皇帝上。元年乙酉年，公元前156年。冬季十月，丞相申屠嘉等人上奏，功劳没有比高皇帝更大的，德性没有比孝文皇帝更盛的。高皇帝的庙宇应该成为帝王的太祖之庙。孝文皇帝的庙宇应该成为帝王的太宗之庙。天子应该世世代代祭祀祖宗之庙。郡国诸侯应该各自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之庙。诏令说可以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大赦天下。派遣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地城下与匈奴和亲。五月，恢复征收百姓田租的一半，按1/30征税。当初文帝废除肉刑，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，实际上却是杀人。斩右脚的又当处死，斩左脚的吃打500，应当割鼻子的吃打300，大多被吃打致死。这一年景帝下诏说，加斥与重罪没有区别，幸而不死也不能做人了，应当改定律法，吃打500改为300，吃打300改为200。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，张欧为廷尉，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，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。周仁开始担任太子舍人，因廉洁谨慎而得宠幸。张欧也在太子宫侍奉景帝，虽然研究刑名之学，但为人宽厚，景帝因此看重他，任用他为九卿。张欧做官从未说过要查办谁，专门以诚恳宽厚的态度处理政务。下属认为他宽厚，也不敢太过欺骗。二年丙戌年，公元前155年。冬季十二月，有彗星出现在西南方。命令天下男子年满20岁开始服兵役。春季三月，甲寅日，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，刘鄂为临江王，刘裕为淮阳王，刘飞为汝南王，刘彭祖为广川王，刘发为长沙王。夏季四月，壬午日，太皇太后博士去世。六月，丞相申屠嘉去世。当时内史晁错多次请求单独面谈政事，每次都被采纳，宠幸超过九卿，法令有很多更改制定。丞相申屠嘉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用而自感惭愧，痛恨晁错。晁错做内史，从东门出入不方便，就另外开了一个门从南边出入。南门是太上皇庙的围墙。申屠嘉听说晁错凿开了宗庙的围墙，就上奏请求诛杀晁错。有门客告诉晁错，晁错害怕，夜里入宫拜见皇帝，向景帝自首。到上朝时，申屠嘉请求诛杀内史晁错。景帝说晁错所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，而是庙外的土墙，所以闲散官住在里面，而且又是让我让他这样做的，晁错没有罪过。丞相申屠嘉谢罪。退朝后，申屠嘉对长史说，我后悔不先斩了晁错再去请求，被晁错出卖了，回到家中就吐血而死，晁错因此更加显贵。秋季与匈奴和亲。八月丁未日，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。丁四日，任命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。彗星出现在东北方。秋季衡山下雨加薄，大的有直径5寸，深的积聚有2尺。火星逆行守护北辰星，月亮出现在北辰星之间。木星逆行在天庭中。梁孝王因为窦太后最小儿子的缘故受到宠幸，封有40多座城，占据天下肥沃的土地，赏赐多的说不完，府库金钱将近100万亿，珠宝玉器比京城还多。 修筑东院，方圆300多里，扩建睢阳城70里，大建宫室，修建复道，从宫室连接到平台长达30多里，招揽四方豪杰人士，如吴人梅城、严济、齐人杨胜、公孙轨、邹阳、蜀人司马相如之类，都跟随他郊游。每次入朝，景帝派使者拿着符节，用天子车驾4匹马在关下迎接梁王。到了以后宠幸无比，入宫则侍奉景帝同坐辇车，出则同乘一辆车在上林苑设殓，趁机上书请求留下，将近半年。梁王的侍中、郎、夜者登记名册，可以出入天子殿门，与汉朝宦官没有区别。